78岁的阿公，我们一个契切阿公，他已经在护理之家卧床一年，可是我们就是居医这么就是高专业，带着照护员把这个手把手把这个照顾做到24小时一个很完整的时候，其实我们就40天阿公就拔管了。其实说真的非常惊人，8级变2级，而且他就本来是完全卧床不能走路，他2个多月哦就走上脚回来。未来政府要把这些不足的政策做结构性的改变跟补足，让这样的服务事实上是全国各地都可以的。
还记得当初的自己吗？想说的话有多少人听得懂呢？照顾的漫漫长路上，先来一杯，我们再聊。
好，我是阿娥，非常高兴再一次又来到我们的先来一杯我们再聊。这个节目其实我们邀请到许多的好朋友，尤其是谈到他们在照顾家人的历程，甚至分享他人生的故事，哎呀，总是让大家掬一把热泪，然后觉得有点心酸有点心疼，但是总会会心一笑的噗嗤又笑出来。也因为台湾已经即将进入超高龄的社会，不得不关心一下，大概5个人当中就有一位是高龄的长者，所以长照的政策、热龄的产业在未来要怎么走，那落地的政策在第一线的现场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欧美国家他们又是怎么做的。那今天我们特别的单元是来到了人生使用说明书。
人生这么复杂奇妙的东西，如果能够有一本使用手册，请您务必阅读。我们永远是您的好朋友，人生使用说明书。
在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好朋友非常的特别，坦白说我跟他认识很长的时间了哈，不过他这10几20年来一直在转换着他的身份，一直在做很多的改变，从第一线然后再帮助老人，然后又去当了副市长，我觉得这个哇跳动跳很大哈，而现在又到了偏乡，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位好朋友哇他真的是很特别，他现在创办了 CFT 照顾学校，然后用各种长照的课程方式，希望能够养成在地的长照人才，造就更多的照顾服务员，甚至是照顾设计师在宅的医生，去培育在地的跨专业团队。 我觉得这个好勇敢啊，哪来这么大的勇气哈？好，赶快来介绍，我们邀请到是长照领域第一线的战斗者，柏拉汉共生照护劳动合作社，也是 Care for Taiwan CFT 照顾学校的创办人，我们欢迎林依莹，依莹好，
好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从执行长、副市长，然后到现在是什么？创办人。
照护员，
照护员，对，现在是第一线的照护员。在你从读书一路读到现在博士了，做到副市长，又回到第一线。那你创立的这个柏拉汉共生照顾劳动合作社，说一下这个大家可能不是很知道，这是做什么的？
主要是提供长照服务，
长照服务。
对，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机缘。
对，光这名字。有特别的意思吗？
有，因为我们是泰雅族的部落，我现在住在部落七年了。
是，
对，那主要其实是当初我是汉人啊，那是因缘机会带孩子去部落读台湾第一所原住民实验小学，叫博马国小。对啊，那时候刚好副市长的角色转换嘛，那我也不想搬离部落，就想说如果可以哈，那其实我应该来做照护员，因为我以前在当红道执行长的时候，我就很想当照护员，因为我是算社工嘛，那我其实不是直接做照顾现场，那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多长照的困难跟需求其实没有真正到第一线，其实有时候不知道解放
感受不到，
对，所以败选隔天就去报名照护员的课程。
你真的是闲不住的一个人哈。那最早其实对依莹的印象是真的好久了，当时推了一个不老骑士，我还记得那个电影，我还记得那张海报，我还记得这样的热情持续到现在2024年，他们又重新再开跑。我想这些对你在工作领域上一直让你转换不同的形态，就很像现代人讲的斜杠，可是事实上依莹又在做的还是万中归一的，都在一条路上，只是用不同的方法去呈现。所以我们今天邀请你来，我们待会慢慢的来聊，不过举杯要来敬你一杯，就是你带来的康普茶，然后你用了你们家的酒瓶，吓了我一跳。但是我刚先喝了一口，它有那种发酵的味道。那我们的节目很特别，先来一杯的意思就是想要知道这杯饮料对我们的来宾有什么样特别的意义。
好，
这杯
这个康普茶是我们家自己做的
啊。
对，而且是我有三个孩子嘛，那这是二宝，就是他泰雅族名字叫雅威，是弟弟。那他今年小学六年级，
是，
对。那他有一天就是无意间就喝到南琪老师，南琪老师她是一位战斗妈妈，就推动很多社会倡议啊。那她的料理也是非常锅包级的，对啊，她就送我一罐康普茶。你知道我把这个康普茶拿回家喝，喝到那个弟弟就是，他就是倒说，还有没有再喝到最后一滴还要喝。他说怎么这么好喝，我说对啊，那个南琪老师做。他说我可不可以学，我只是一句话说，南琪老师，我们家二宝好想学。他就从高雄扛所有的仪器上来，
哇，叫他做这个康普茶。
对，所以我们家现在有一桶就是一桶康普茶，每天在养。
我想很少看到一个妈妈这么疯狂的，孩子只是喜欢，你真把他说得出他的愿望，然后老师也来完成这个愿望。我觉得你是一个许愿池。来，我先敬你这一杯康普茶。我喝喝看。哇，难怪你们家那个小六的儿子会说好好喝，
真的
好喝。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邀请到了依莹，她带来了康普茶。那也孩子在学习成长的时候，你喜欢的东西你就让他去做。那这康普茶其实背后有一个故事，其实还有和一些长辈朋友共学，所以也带着老人家做这个康普茶吗？
对，我们最近其实也会带着政治受难者的前辈一起做康普茶。因为我们其实 All in One 的服务有一个专案，其实在服务这群前辈，这样
是
那这次我们最近的主题。
你讲到 All in One， 我就赶快先让大家知道什么叫 All in One。 大家可能想我说不知道，好几个加在一块啊，就是这样做哦，在照顾路上面 All in One 就会有一点不容易，因为长辈住的地方，子女给的条件，方方面面其实有很多的不同，所以你怎么去 all in one 这个观念是从你的脑子怎么养出来的？
我觉得应该可能是住在乡下了，就是我住彰化县埔心乡，
是
其实我们村子里面就很多长辈，那你就会看到其实像我阿嬷到九十几岁，她都还想做事情，她不想被顾啊，但他还是需要被照顾，可是那个生命的重心其实他们是很期盼的，所以为什么会推不老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希望长辈其实有梦想，那有他其实是有生命的光彩，所以一样就是在我们在做这个All in One 的推动也一样，就是一般大家会说那可能是健康长辈走出去，可是失能长辈其实一样可以啊。那所以我这次几年我刚刚讲了我住部落七年了，我们就开始鼓励我们的长辈养鸡，对对对，所以我们像我们去年有个喜得阿公的养鸡事业，有拿到影响力报道奖的首奖，它是一部纪录片其实它跟布尔其实一样好看
你很厉害，你总能够把这一些看似很悲情的现场透过纪录片，透过整个的剪辑，透过那个理想的带领，让他感觉到他内心深处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可以被凸显出来，我觉得那个是纪录片的精神。
我觉得更重要其实是长辈的本身的生命力啦，像喜达公他本身就是失能等级是四嘛，那但是他是拄着拐杖，他养鸡是养到我们第一名，就是
也可以想那一条
我们是蛋鸡啊，五十只鸡它可以产蛋率高达九成，
哇
很厉害，
一般很会生
有的养鸡场其实大概四五成，我们是到九成，那表示这个鸡很幸福，所以它会下蛋
那我们就用喜得阿公来说到了依莹刚才讲的 All in One，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长照是 2.0 嘛，他希望可以去做很多的整合，那也在部落当中看到第一线里面你刚讲到的阿公他失能级数是四级，
对，
你怎么样借由 All in One 的方式让他四级可以变有一些变化，就是在家里的可以走出去，躺着的可以站起来，
是是，其实一般四级我们其实它的额度就是大概24000，
两万四，
对，那那这个额度其实它通常就是马别嘛，就是洗澡啊、备餐啊、陪他外出啊，可是我们通常在做照顾服务不是这样用马别来看长辈，我们其实会想说他希望可以做什么，那阿公已经失能16年了，那其实家境的状况也不是很好，那他也很不想成为负担，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养鸡推动的时候他主动来报名，他是拄着拐杖来跟我说我可不可以养，那我也想养鸡也想赚钱，所以我们其实要非常谢谢喜达公，因为我那时候跟他讲光养鸡你上课就要上大概3个月就是 不是鸡来就可以养，因为我们跟12良杨环境老师一起在做这个动物福利，就是一个永续养鸡的方式，那这个其实要学习的，而且我们养鸡不会臭因为我们很厉害我们是不会臭，因为我们光谷就是吃的饲料是谷物，是石甲农场非机改的谷物，
是
那从源头到就不打药啊，那而且那个杨老师都会叫请我们这些阿公阿嬷，他要唱歌给这些鸡听，然后要帮他做按摩真的很有用真的阿公是很认真帮他天天做按摩按摩，所以他为什么产蛋率又到90%那我会觉得我们在做这个所谓居家服务以外，我们会看见他这个动力，而且他愿意做，但是 一定要有人协助嘛，所以我们在做长照就会把所谓人家一般的居服马别，其实我们就融合养鸡、嗯、那你看他这个开创、嗯欸、他现在说他是部落刘德华因为他是男主角啊、欸、他说他很难
标杆，
对，他从来没有想过他竟然有一部纪录片的片名是以他为名
哦，我这些人记得啦、啊、就觉得这辈子真的是
而且我们办过 三场巡回，
哇
哇，蛮长耶、欸、
其实我从、啊、你刚刚描述起的阿公的养鸡历程里面、嗯、我可以把它比喻说其实我们人也一样、欸嗯、你看鸡你让它活动，你关心它，你唱歌给它听，它会开心，你帮它按摩，它生的产蛋量很高，
是，
那我们如果年纪大了或者能力没有那么好了，你只有窝在家里、
嗯、
会臭哦，
真 的, 真的
我们也好需要被按摩，
是，
我们也好需要走出去被称赞，我们好需要走出去跟别人聊天，喇笑威或者部落里面有他们专属的笑话、嗯、也很可爱，那那个其实就让他这一天就会过得很开心、嗯、所以依你在第一线研究出这样子一个照顾模式，是要把居服员带进来、
嗯、
居医也带进来，
对，
还有
跨专业，像
跨专业的
护理师、物理治疗师、营养师或者是语言治疗师、
哦、
其实我们有甚至心理师，就是、嗯、其实我们有非常多的专业的需求、
嗯、
那、
嗯、
做这样的一个居医跨专业跟居服照服员的一个整合、嗯、那这样事实上他的长照的那个高品质是、欸、其实说真的非常惊人，八级变二级、
欸
欸、才两个月，78岁的阿公、欸、我们一个气切阿公，
嗯嗯嗯，
他已经在护理之家卧床一年，可是我们就是居医这么就是高专业带着照护员把这个手把手把这个照顾做到24小时一个很完整的时候，其实我们就40天阿公就拔管了、嗯，而且他就本来是完全卧床不能走路，他2个多月哦、
嗯，
因为他是安息日教会的、嗯、其实他本来就有2个梦想，一个是返家、嗯、因为他已经在护理之家住一年了，
是，
那另外一个其实就是上教会、
嗯、
可是因为他是在双旗部落，那双旗部落的安息日教会事实上在2楼、
嗯、
是有一个很长的
楼梯，
对，很长的楼梯，他是在返家2个月以后就走上教会。
你讲到了一个有梦想、
嗯、对，
因为他有目标，他想要回家，
对, 对，
然后他要上教会，
是，
有楼梯也不怕，
是，
反观于我们在都会里面，我反而觉得没有放生机放养这种事情大家都在歼灭彼此的武功，废武功，就是可能需要长照了，回到家里你就请一个人专职在照顾他，要帮他洗澡，要帮他喂饭，然后就不要让他去伸手啊，或者把东西弄坏啦、啊嗯、干嘛之类，结果这好像是废了他的武功、
嗯、
可是 你们在部落比较残忍耶、欸、阿公自己来自己来自己来，
真的，
可是他真的可以自己来呀、
啊。是啊是啊是啊，我觉得真的在照顾里面以安全为名，这个就是担心跟害怕风险、
嗯、
这件事情事实上会限制了非常多长辈的生命力。好，就像譬如说我办不老，其实应该有超过100人以上问过我说这么危险干嘛办，
对啊，对对，你不叫你不斗，
对，可是
你要跟你求偿，我告诉你赔不起，
是，就是会都用这个安全来想说，就他就会限制那个行动嘛，就是、嗯、那可是我自己会觉得其实我真的也是一直被问说不好，其实这样不是很危险吗、
嗯、
我后来我就跟他们说啊，其实我们骑得很慢、啊、那就是骑40-50、嗯、就时速很慢，那我们一天你把它想做骑10趟菜市场来回
还好
就是因为我们就骑去就是骑个 10公里我们就要休息了、
嗯，
就你爸爸想象说我只是一天骑个10趟菜市场、
嗯、
那因为骑10公里就休息，骑10公里就休息、
嗯、
然后就慢慢骑啊，我们又不急
不急不因为时间最多、
啊、
真的大家都不急，對對對對，就因为时间最多我们在台湾看到照顾的环境一直在改变，不得不说其实都有进步了，
是，
也都越来越好，那可不可以再更好，还是可以，可是我们还是会看到一些令人遗憾的事情，比如说照顾的悲歌发生、
嗯、
因为一旦开启照顾，你不知道后面多长，你不知道你的子弹够不够，你不晓得你的人力能不能够应接得上、
嗯、
那么依你的观察，大部分大家都是面临到这个问题，就是照顾的环境，照顾的能耐不足以可以撑这么久。你觉得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会造就到最后走不下去变成是悲歌呢？
我觉得两个很大的原因，一个是就是少子化嘛，那我们现在其实这些中壮年的子女其实是三明治两头烧，要顾小的又要顾老的，说真的还有工作事业，事实上其实都是疲于奔命。那所以这个家庭结构不是以前我们那种大就农业时代的那种大家庭，人手很多这样。那第二个其实是现在长照 2.0 的政策，事实上它从50亿变800亿，其实它增加非常多，但是就是也很多的防弊的设计，所以它就框框架架。所以简单讲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虽然资源增加那么多，但是我们真的需要照顾的时候，其实它是不够用，不好用。那而且长照 2.0 现在很多的研究分析，其实它没有支持到重症，就是轻度中度的可能其实都会使用，可是一旦到重度的时候，那就是请外劳或者送机构。那在这个过程其实都很无奈啦，子女很无奈，那个长辈也很无奈。那有一些是一肩扛嘛，那我最近其实就是日本 NHK 那个日本的公共电视，它有他们长期做了一个报道叫做照顾杀人。那他其实他有写成一本书，
是
那翻成中文书，
是
那他有请我写序。那其实说真的，我看完那本书我是非常非常非常沉重，因为即便在日本有介护保险2000年就开办了，可是你知道里面照顾杀人的这些案件其实有70%都用了政府的介护保险，就是表示他们已经用了还不够，还要照顾杀人。那以台湾现在你看，为什么我们照顾杀人这样的事件事实上没有停啊？从就是我将近30年的工作经验，从长照1.0到2.0，其实这件事情事实上持续在发生，就是重症的照顾，就是我们现在的整个政策没有提供一个比较好的解方在这一块，所以一个好的就送机构，那不然就是请外劳。那事实上请外劳，我们这些移工朋友我们也是要非常感谢他们，可是问题
真的
对，可是问题他如果照顾到失智的，你知道语言不通，他的情绪上日夜颠倒，说真的很多其实都是照顾不来就逃跑。
对，
所以台湾现在目前黑工逃跑的移工有8万人。
哇，
对，
因为那个精神折磨是很可怕的，那个是超乎我们想象。你不能只讲说啊，他怎么逃跑，你不能够一句话推翻他所有的努力。
对，
你可以想象24小时不让人睡觉，
对，
然后不断一直叫他，一直叫他，然后他就被，你知道他那个神经是紧绷到一个极限，
是
最后会断掉。
是，
那外劳是人，我们也是人。我不知道依颖你怎么看待台湾人如何去定义老后的生活？哎呀，我快老了，我都快60岁了，我就在想，马上我就要面临这个问题了。你现在看到的我们的政策、长照的一些规划，你觉得这些对于我们定义的这个想法的老和政策的配合，有能够 match 到吗？
我真的很期盼我们的老后的生活是幸福两个字了，
期待
对、啊、
一定要幸福。
对，那我其实这几年在部落努力，就是很希望在体制内把这个 all in one 长出来。那其实我们做了蛮多尝试，就是像刚刚讲的器械阿公8级，我们其实做服务了3个器械阿公，不是一个、都是就大概60、70岁，他们都是成功返家一两个月，有一个比较长一点是半年8管。现在都其实是那个都真的是8级变2级的状态。那另外一个是安宁，就是我们总是会走到最后嘛。那我们现在很多安宁可是很多安宁还是在医院，或者所谓留一口气回家，可是那个已经是都经历过很多的奔波辛苦，最后回家。那所以我们在部落这边的尝试这个幸福安宁，就是整个部落大家来唱诗歌祷告，家人围绕到最后一刻。我最印象最深刻的是我陪伴这么 其实就是我们在一两个月就有一个安宁的这样的个案的过程、嗯、其实我发现人要离开哦，就是前几个小时哦、嗯、是清醒的像我们有一个是血氧掉，血氧掉就开始掉到80几，我们就发现差不多可能他大女儿在日本赶不回来，我们就让他用视讯跟他女儿这样子在谈、嗯嗯、他其实女儿讲什么他都清楚点头、嗯、那最后他自己主动跟他拜拜挥手拜拜、啊、那其实几个小时就离开。所以我觉得在一个非常好的家的一个很温馨的环境，那我们有居家医师，有护理师，有照护员陪伴着家属、嗯、我自己我觉得我很幸福的参与过很多，算是蛮多次的这样子最后的一个安宁的过程，你就会觉得台湾事实上真的可以做到这样的幸福老后，只是、嗯、就是把这就是有很多政策上现在是断裂，那我们其实是在部落直接补足这一块，那、嗯我自己会觉得我真的很希望是未来政府要把这些不足的政策做结构性的改变跟补足，嗯，让这样的服务事实上是全国各地都可以的。但是因为现在多做，有时候多做会被记点，就是现在政府的政策有些这样的状态，所以其实政策是应该要有一些翻转。
依莹刚讲这个，我想到之前我们曾经访过那个毕柳莹医师，他也在讲说，我如果没记错，是1960年前没有鼻胃管这件事情，
是
发明的鼻胃管，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
是
就是不管是不是无效医疗，反正我就给你喂啊，然后你就一定可以有一口气在，然后到底是好还不好，他就说其实早期大家以前老人家在家里都吃不下去啊，就越来越瘦，可能卧床时间就长了，然后他其实是意识清楚的，然后到慢慢的就自然就没有了，就回家了，那身体都是保持干干净净的，
对啊，
瘦瘦的这样子。可是反观80%可能在医院离世的老人家，他们可能插管啊、急救啊，那身体变得肿胀啊，哦，光是这个画面，我就在想，对，依莹，你现在在部落里面推的这个 All in One， 不管是居服、居医、跨领域的各界专业来协助，都是为了让他在赋能当中达到一个最好的状态。那最令人感动的是，就在他熟悉的环境里面。我也想知道，在达观部落工作的时候，你长期在这里，你在当地看到了，嗯，尝到这件事情在我们部落里面有什么样的优点，有什么样的缺点吗？
其实我觉得，当然我们已经发展了5年了，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各种的服务模式，就是重症返家一天多次，那像这样高赋能，好，那安宁照顾，那有机照顾，就是其实是相对非常多元。那当然部落有它的生态，因为我们是泰雅族，那其实很多就是亲戚朋友，大家就是都是那个血缘关系蛮浓密的，在部落其实蛮多，但说真的也不代表就是一定很亲，我们很多小孩是不认识长辈，因为大家现在都很宅。
对，
那但是因为我们这5年推动这样的一个长照，其实非常有意思，就是因为我们要进家嘛，那进家去服务，其实就开始真正去跟部落很多耆老去相处。现在部落照护员可能3万-4万月薪，那5万-6万都有，
也有 part time 也可以的。
对对对，所以他基本上就我们还有非常多年轻人返乡。
哇，这个很棒哎！
对，我们布拉汉是泰雅语的意思，就是烤火。就是围在一起烤火互助的意思，那是兴旺嘛，所以其实也真的我们很多年轻人返乡，所以很多地方创生的案例都会请我们分享。可是我觉得我们更有意思的是我们不是年轻人返乡，我们现在baby 已经生到15个了，就这几年我们因为是照护员都很年轻，或者护理师部落返乡都很年轻，所以他们现在有的不是只有生一个，还生到2个，
在当地落地生根了。
对对对，所以我们不但地方创生年轻人回来，还真的生小孩。
生小孩这件事情是最厉害的，
对，
就是结婚了，
是
感情已经扒得很紧了，
是
你不会跑掉了哈。
是，
那我们在这里在协助这些家庭的时候，我相信照顾不是我们想象这么容易，比如说我们家里面可能要请一个看护或者有一个居服员来协助，很多老人家都很有脾气或者很有主见的排斥， 我不要陌生人，我没有隐私权，我不喜欢这样的人在我家。我不知道这样子的想法在部落里面会比较淡吗？还是比较浓？
我们部落很多会认识
哦，
对不对？
彼此可能认识的，
但是反而认识他会说不好意思。所以也不是说因为认识就比较好做，因为不认识就比较不好做，也没有，有时候不认识他觉得反正没有心理负担
也是。
对，所以我会觉得我们部落可以产生出这样的部落互助的照顾，事实上那是经营跟推动来的，我们一个一个进家去服务，那个关系慢慢去建立。那大家我们有很多重症的照顾，所以我们一个服务的个案我们可能会有三位五位甚至七位八位的照护员一起服务他，所以我们是一个团队的合作。
是，
我们比较不像一般的居服单位是跑单帮，这个个案是你的就你自己负责，我们其实很大量是这些长辈都是好几个人一起共同服务，所以这样的团队，那再加上有居家医师指导，那他就是我们在做照顾的时候这个专业的投入是很多的，那我们照顾员，所以我们很多年轻人回来甚至护理师回来他会觉得这个我们这边长照很专业，因为有医师，还有有的就还要到语言治疗师、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每个的指导是不一样的，那要依每个个案的需求，是他已经是不是只有被照顾，而是他的那个专业发展，而且是专业的整合，在我们部落其实是有长出来，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吸引那么多人回来，而且做我们的照护员的稳定度非常高，我们大概九成离职率非常非常非常低，就是在其实都大家就蛮深根在里面的。
是，我们今天特别的单元是人生使用说明书哦，就是希望给大家找到一些新的方法。那光是你刚刚讲的这些方式，即便不要说是外人照顾，就是我自己是为人子女者，我都未必会交接的这么清楚。可是我透过一些影片里面看到伊莹刚讲的这种all in one的方式，他们其实是还有轮班的，比如说阿朱怡的晚班呢，他是晚班的他来的我要回去的我明天再来哦。
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我甚至还看到有一些医护人员的介入说下礼拜他是礼拜三要回诊，你要记得然后彼此叮咛，他们似乎有一个只有专属在他们家的一个病历表，就在那里不要讲病历表，行事历，好，那你就会照着这个行事历去做，其实也是把医护的那套方式放入到我们的家庭里面。如果你是住院，你也会有一张护理师他们要做的交接班表，他昨天晚上吃了多少，早上有喝了什么牛奶，还要照表操课的去登记。我在影片里面看到说哇，这个部分其实做得很有人性。如果只是文字交接，我觉得就文字啊看就好了嘛，可是我觉得多了一点人味，就是大家有熟悉度，这一些居服员照服员或者是专业的职能物理治疗师或医生跟他朋友啦，有点像朋友，然后会把互相他的状况做了一些的提醒，可是事实上我们在照顾这一块这样打官真的应该把这块复制到各个县市去哦。目前比较没有，就只有在我们部落还在做这样子的推广，是不是？
对，目前应该算我们还是会比较多，就是特别我们对重症的各种管路，我们都可以接回家，甚至安宁，对不对？就是那表示像我们有个数字啦哈，就是大家如果是长照单位，也可以听听看，就是你们的照护员有口腔抽吸的这个证书。就是抽痰的证书，我们本来汉字上有一半以上都有，我们非常高，而且我们会服务到那，可是这张证书在很多单位都没有，因为不会服务，那单位也不会叫他去上这个课，因为都不接重症，所以光这个差异就是那我们要做这不是随便做，那是要专业，所以我们跟居家医师护理师这个紧密的搭配是非常密切，所以我觉得所以这样的团队也好，这样的跨专业整合也好，会真的会让我们自己的照护员，可能一般来讲当照护员就可能拔屎拔尿，可是进来以后你就发现不是哦，这个其实非常专业的。一位我们现在有训练了，我们训练四个动作，也可以来给你猜猜看，就管灌移位，就是换尿布排泄跟 沐浴洗澡，就四个动作，给你猜上这四个动作要花上几小时。
如果是那个外籍看护到家里面来，大概有人教他两三个小时，跟他讲一遍就结束了，
对，
是不是？
对， 对， 对、啊、可是我们、我们照顾学校就刚刚讲 Care for 台湾、我们这样四个动作要上100个小时、
一天8小时，你去算算看，100个小时、
对，
为什么你觉得需要上这么久？
你看我自己是照护员，我帮譬如说床上擦澡、床上擦澡，浴室洗澡，浴室站着洗澡，有沐浴椅，有没有沐浴椅，还有就是我有尿袋，那尿袋带着尿袋怎么洗澡，罩口怎么洗澡，口腔癌，我们上次照顾一个口腔癌这么大，你怎么洗澡？对，那、他不愿意洗澡，因为他是实质，你怎么让他愿意洗澡？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光一个洗澡，说真的，你要我们通常如果只是很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教导带过，事实上不足以因应在我们在居家面对的这么多的不一样的需求，这样。所以为什么我们因为照顾学校我们有在做这样课程研发，其实我们的一个目标，我就跟其实大家本来一开出来就说，怎么可能大家怎么有办法来上这100小时、我说不管，因为第一个要真功夫，像在国外其实照护员要上8700小时，我们上100小时就去当照护员，所以我们本来就远远不够，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做中学，但是就有系统的再把这些课程一一就是这样100小时，我们最近即将开安宁也是100多小时、就是这样会一个一个模组再把它开出来，其实真的是要几千小时才够的。
我觉得你这个课程很硬耶、
对，
因为通常我们家里面的居家照顾者就是、看护，他来就是照顾这个阿嬷、这个阿公，他的状况是什么样，就因应着他的状况去学习，并没有去设定那他会进步，我要换什么方法照顾。
对，
那你的那个训练其实是让他全部都要学起来。
对，
因为你有可能各种状况你都会碰得到。
对、
其实有些时候就是熟练度啦，也许你有一些遗忘了，但是你学过的时候那熟练度两次就记起来了，就想到了、所以这跟我们一般在聘请外籍看护的时候差异就很大了。
对啊，所以我觉得台湾的长照、这个人才培育其实非常关键、因为我们都是太简便了，就是100小时就上、就开始当，那事实上真的去当照护员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非常不够、那不够以后怎么办？上 Google 去就是可是那个事实上、不一定就是很它不会是很容易是正确的方式、那所以我觉得台湾现在这样的一个人才培育怎么有系统的打造起来，现在也是我们整个照护学校现在我们现在其实初步有规划8大模组，那就一个一个模组去上，那它就会有个学习地图，那希望你上完之后最后整个比较完整的真功夫、我们就具备了、
Care for Taiwan CFT、照顾学校、你创办的这个学校你已经开始建构一些比较完整的一些系统的方式来做教导、这个其实在大学里面都可以当成是一门学分来修了、
是，
但是你把它放在非常第一线基础要去做的这些照护人员，让他们可以提升他们照护的能耐，所以相较于现在我们外籍看护请的很多，或者老人家真的不便的时候不能动，我们就送到机构试图想要请专业的人来照顾，我都不知道有没有像伯拉汉他们上到这么多的时数、上足上满、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有这些人力 来帮助我们，所以移工这个问题会不会也成为我们社会的另外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复读青年》？
有、
去，我是狂、
很悲歌、
对，就是那个泪流不止，就是我看的是非常有感触，是因为其实我第一个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非常谢谢台湾的移工朋友、就是这些年来他们对我们的不管老人照顾、身心障碍的照顾，那长劳、就是各类的移工、事实上台湾很多的各种经济发展、民生照顾，事实上他们真的支持我们很多、可是我们现在这个模式是 其实是非常不好的，因为我们特别是像这种看护工的照顾，他其实是直接住进雇主家，那一人雇24小时，那甚至有时候就会被滥用到就是去
支持家里的其他的工作去，
对对 对, 對、嗯、那 我会觉得也因为这样的结构不好，所以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哦，我们这些移工朋友从东南亚国家过来台湾，有谁说就是要来台湾逃跑的？其实没有吧，都想要
回来。他不会设定这样子，
对，他不会想说我要来台湾逃跑，我一定是想说来好好赚钱，回去可以
相处啊，磨合啊，
对啊，
搞得他
所以最后他们逃跑，事实上其实那个是结构性的问题，
对对对，
你不能怪他说语言不好啊，技巧不好，这不是他个人可以去承担，可是他一旦逃跑之后，其实他就变成所谓的底层里面刚刚讲的乱串，那在这个串的过程，他如果造成治安的问题，我们真的要怪移工朋友吗？其实不是，是我们的国家社会有没有用一个很有移工人权的这种友善环境协助他们。好像我那时候其实有个实验方案，我觉得是非常棒，就是外籍看护工的外展服务。其实我们是租了一个宿舍，让我们的印尼同事就住在那边。那他们是白天去工作，那就是工作完就回到宿舍，每天是跟他自己本国人相处，还是可以自由行动，
他可以工作跟生活可以稍微分开一下，有一个界限，
对，而且我们那时候
不会绑在一起，
对，而且我们那时候是用就是符合劳基法的方式来评估，所以他是月休8天，他们都拜托我们说可不可以休4天就好了，
他们想多赚钱，
对对 对, 对, 对，可是就是所以我就印象很深刻是假日，我们那个印尼同事的哇，人家穿得好漂亮去约会，
对，
就是很开心，
他像那个沙龙这样子，
对，你就不会觉得说哎他
没有自我，
对，那怕雇主怕他出去学坏什么很多的限制，所以我们用一个很有移工人权的这种如果照顾环境的话，我想他们不会这样逃跑，那我们的照顾品质，那很多这种我觉得有时候就想说找移工就是外劳就是特效药，就家里有人顾就好，事实上其实常常是没有真正解决这个照顾的问题，那可能长辈越来越落寞，因为有人顾小孩都不回来了对不对，好，那就是他很多啦，我觉得他只能解决一个很浅的照顾的需求，那而且我们现在移工是大家各自凭运气嘛，家属的凭运气，移工的凭运气，这种对啊，看谁遇到好的雇主，有谁遇到好的移工，
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凭运气，
对、啊、
因为对于照顾长辈这一块，其实国家已经当成是一个国家政策跟方针要做的事，不管从 1.0 2.0 跟将来未来会有 3.0 这些，我们都在进步的路上，不能说没有进步，而且其实我觉得进步得很快速，而且越来越多元，因为我们会去看看其他先进的国家他们怎么做，义营其实也去到过其他国家去做了很多的参访，也参与他们的论坛，有没有是在当中看到他们有一些方法是蛮适用于台湾的社会的？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我们真的要好好去思考，就是以人为本，
是
我其实2月我才去日本，那我其实他们日照就是小规模多机能，很多的服务市场失智症占90%，那我们就看着失智症的阿嬷在那边做中餐，拿菜刀切萝卜，那这在台湾会说不行，要这样不是太危险吗？对啊，而且我们
还会，你们不笑哦，
而且我们评鉴可能就会被记点。你知道我们现在在住宿型机构说不能用刀这件事情是到什么境界你知道吗？他是你不能用指甲刀，你个人还不能带指甲刀，欸，他就是他会
他怕你有危险，
对，所以我就问，
但因噎废食啊，
但你知道我问了日本那个就是他们那个创办人，我就问他，他其实20几岁开始做造福员到做到后来就自己创办一个日照，我就问他说，欸，你为什么让这个失智症的长辈用刀，然后让他切萝卜这样，他就说，欸，我不会这样，我们不是这样在看事情，欸，我会想说他昨天有没有睡好，那我们这里是不是一个很让他觉得很温馨很安全的环境，我不会觉得说他不能用刀啊，可是我们台湾就是一刀切安全，就是什么都不行， 那你限制了他，你看我们很多长辈其实非常会做菜，
对、啊、
做菜讨贵、嗯、你可以让他去、嗯、就是所以我去我也是才从日本回来，就是我感受很深是他们所有的照顾都就是我看到的照顾是没有照表操课的、嗯、
是
完全很生活化，我一进去这个在折衣服，那个在擦碗盘，
各有各
的事情做、啊、这个在看书，有人在喝茶，对啊，有的就很认真的很负责任的游走他就会自己这样走而且你知道
走得很快乐，
我有遇到一个医生哦、嗯、就是他是心理科医生、嗯、但他失智了，他是个案、嗯、那他们就跟我们说他是医生，这样他就刚好我们在那边，他们就是他就走出去这样，那我就回头一想，哎哎，他出去了没有人呢、欸？我们就赶快跟工作人员讲，嗯、他说没关系，等一下就回来。你想看他是建造多么安全、各种归属感的环境，以至于我们工作人员是可以很放心的，
放心的嗯、
对，而不是说我为了防止安全，就是不限制他。你越限制他、嗯、他的各种的行为其实就会 让你更难照顾，
他退化的会更快。
对，
伊莹其实从最早在老吾老、嗯、然后还有在弘道老人基金会到台中市政府那时候担任副市长，我觉得这一路三十几年来，我觉得老天爷在把你推到一条我还看不到尽头的路但都有意思的、嗯、你就在每个阶段的思考会变得不一样，包括你在担任副市长的时候，记得当时你有推出一个时间志工银行，嗯嗯，你的脑袋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会想出这个你的想法是什么，这个时间志工银行你要让它产生什么样的效应？
因为我刚刚讲嘛，我是乡下长大，所以我对于这种社区互助、嗯、我一直觉得很重要，
因为受爸爸影响嘛，
对，哎呀，阿嬷影响就是
办活动嘛，
就是人家那种以前办活动嘛、啊、我帮你家你帮我家、嗯、像我现在住在部落也是这样、嗯、其实我们只要有人过世，事实上、嗯部落的妇女马上组成那个煮饭大队，就是会去商家帮忙、哦嗯、就是那个都是一个很自很温馨，对对对、嗯、那所以我而且我其实我的硕博论文就是时间银行这是我的研究、嗯嗯、对对对、嗯、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志工互助，就我们是要靠政府的政策支持，其实你也要靠隔壁邻居大家相互的互助，所以你知道我们其实我在部落我们也持续推时间银行、嗯、其实我们好几个安宁的个案都是我们造福员的阿嬷阿公，他们就说哎、欸，那我以前存的时数可不可以提出来像我们
给你摸，
对对对对、啊、我们就真的啊，我们就是、嗯、可所以我们就是当他我们在帮他做服务的时候、嗯、其实他可能有三天一个礼拜是不收费的，是我们完全的互助、嗯、那我们现在有一个24小时的照顾、嗯、那个雅吉就是泰雅族的阿嬷，
是
哎、欸，你知道吗，我们已经服务了他将近快四年24小时、嗯，我们都是轮班的、嗯、一天是五个人、嗯、六个人、嗯、就是这样子轮班照顾、嗯、那我们因为现在政府的费用事实上是非常高的、嗯、一个小时350块最便宜的哦，嗯，现在政府的那个VA20就是陪伴外、嗯、陪伴服务，这个最便宜是一小时350，那一天、
欸
嗯、一天不错，对，
真的、啊不错啊、
对，照顾员不错，可是对于那个案家来讲就会很可怕、哦、因为你一小时350，政府8级顶多补助你3个小时，那你其他不要说用到24小时、哦、你用10小时你就3500了，哇，所以你如果不够的话一天哦，如果真照政府的价是8400，那一个月是26万、哦、那政府补助3万多，你其他你怎么办？那我们后来就跟因为政府规定要给照护员200块，我们是、嗯、那可是你知道200块一天就是4800，就是5000、嗯、那一个月就是15万哦，
我头皮都麻了。
那我想请问一下、嗯、26万变到15万，你有觉得比较轻松吗？
我还是
对
很喘，
所以这个照顾价格其实非常高可是因为部落这样的一个24小时的需求，所以我们的照顾员我真的非常谢谢他们是10小时当3小时志工，所以他们会存时数、
哦、我可以义务来支援3小时，但是你帮我存起来，
对对对，啊，以后你有需要我们就可以提领出来，所以我
在、欸、你这个储蓄概念很好、欸、
对啊对啊，真的真的、嗯、而且你看了、哦、我其实有问，因为我们 但我们这个都是要照顾员自己愿意当志工，那我们再帮他排轮班嘛。嗯、那我就因为毕竟真的这样会收入会比较少，那他我就说，哎、欸，那 你怎么愿意这样？真的非常感谢。嗯、他说，可是我家可能以后也会用到啊，这个价格真的付不起。就是说真的，他说啊，我们就部落互助没关系啦、嗯，反正就顾您顾我们嘛，就
要记好，不可以赖账、哦，时数要清楚哦。
欸、可是我们现在在部落，反正时数就是大约而已。嗯
大约而已，
嗯，真的，我们其实反而没有那么精准的去，
反而大家，我想有感情以后，就是、大家没有这么计较，
对。
可是叶颖讲的这个概念，我觉得其实蛮好的。你今天的努力也是为你将来做一个准备。
是。
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些，其实都是希望大家听完以后，你发现你可以多一些不同的选择。可是政策的部分，我们一般的老百姓是没有办法去影响什么的。可是观念上，我们发现也慢慢在做一点转换，比如说像你也曾经提。到说照顾的产业化是必须的，可是台湾实际上现在是比较大把这个长照当成是福利化，这是你的权利、嗯、那你讲的产业跟福利化对于长照这件事情照顾这件事情你觉得有什么不同？
其实它应该要 并存而且要融合，
不是选择啦，应该是加在一起，
对对，而且我们就是、嗯、简单讲就工资费混搭嘛，没有公费的补助那不够就自费嘛，那我们刚刚讲的八级、嗯嗯，其实你如果真的已经到最重症八级政府补助的36,000、嗯、基本上你也才一个礼拜一天才3个小时。
嗯，
那你如果重症嘛，因为八级一定是重症，那你的早中晚怎么办，夜间怎么办，那你要工资费混搭，那个价格要评价民众要付得起啊。
是。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在 All in One 就是在尝试这个工资费混搭，还有家里你互助志工时间银行。
嗯嗯嗯，
那当然还有一个是可以减少费用的，就是高专业高效能。
嗯，
你想想看哦，我就算过我们那个七七阿公，
嗯，
我们七七阿公他住在护理之家40,000块，
嗯，
对不对？一个一年就将近要50万嘛，48、50万好了，好，那两年是不是100万？
嗯，
可是他八级变二级，他是我们居医跨专业照护员，这样24小时40天就不用排了。不用排夜间的，
嗯，
因为他半夜已经 他已经可以自己走了，
对，
走路了，所以我们在2个月高密度高专业的状况下、嗯、他其实就是变二级，那事实上你看他2年下来、嗯、他省掉多少钱，
嗯，
所以如果我们有算过这样省的话，其实可以省掉70万左右，就是你本来、嗯、就是要支出到100万，那其实就可以省非常非常多、嗯、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这个价格大概低不下来，
嗯，
因为他你刚刚一听你会觉得很好，对啊、嗯、
对啊，
这样我们长照人员就是为机构的运作，所以我不觉得这个价格完全不好、
嗯、
可是你要想象到另外一方谁支付，
对，
那这个支付政府要支持，那民众怎么自费付得起、嗯、像现在有一些长照服务，我们现在如果假设我要比较便宜，就是我们想说哎、欸、付民众付费这么高、嗯、我不要收350、嗯、我收250可不可以，
嗯，
哎、欸、有一些单位会被拒点，
现在不是那个挂号费都还要可以自由调配了吗？你们自己制定，
对啊，就我们要更便宜，
你们要更便宜
的帮助这样的一个、嗯、现在有一些地方要备几点、欸、
还要记点、哦、
所以这个为什么 All in One 会遇到很多限制、哦、就是也是我们在努力倡议的，就是、
嗯、
所谓的产业不是产业，不是代表更高价、嗯、产业我觉得民众要付得起嘛，所以它其实整个产业走它相对其实会更合理化，
嗯嗯，
对不对？那你不能把价格哎、欸，我们现在真的付不起啦，说真的，
真的
我觉得付不起，我们当我们要更适当的价格去协助我们很多长照家庭
找到一个平衡点，
对，
就像你讲的照顾是产业化还是福利化啊，怎么没有想到说把它互助起来，互相帮忙。因为依莹之前才去了一趟日本回来，那日本他们对长照是正在实施长照的保险制度、嗯、我不晓得你对于我们的长照保险你的看法是怎么样。
这其实非常必要，因为我们现在是用税收，那刚刚讲嘛，就从长照 1.0 50亿现在已经要增加到800亿，它是来自于烟捐啊遗产税，这个其实不稳定，而且说真的它要再增加，其实政府要很用力挤钱，那现在也因为这样预算都已经每年都是执行完毕，所以有一些县市已经不够了，像我们有一些偏乡跟个案交通津贴，有的县市发半年就没发了，那有的县市像你现在额度有2到8级，他说好，那你有8级，可是他给你砍80%，就是他这个都没有法规规定，可是因为裁员不够，所以他就会紧缩他的这些核定的服务额度，那这也会造成我们很多民众的那个他的服务就刚刚讲不够用不好用，那那所以如果未来没有开办保险的话，其实我们的裁员会不足，那不足我其实我们下一代怎么办，我真的很担心我们下一代，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财务的政府财务的制度稳健化的话，那我们其实在去年那个家庭照顾者总会他再做一次大家民众对于长照保险的付费的支持度啦，其实有80%都愿意再多付保费来支持我们政府把这个长照保险开办起来，那其实长照保险开办之前就有估算，只要一开办至少就千亿，所以他的资源事实上可以透过还有保费的，就是民众在全民负担这个保费的方式，就把这个财务稳健可以建制好，那这样后面的发展因为我们明年是2025年，是台湾的超高龄社会即将就是20岁
马上来了，
对对对所以政府这个财务不稳紧缩之后，你很多发展其实就会面临到非常困境，那接着民众要一肩扛的状态就更多，那这种照顾离职到照顾杀人像这样的悲剧，它其实就会它其实一定会增加。
我们是希望说透过这样保险其实是一种互助概念，
是
最好你不要用到，
是啊，
但是有人需要的时候我也可以帮得上他的忙，这也就是我们照顾不管从 1.0 2.0 到未来的 3.0， 它就是会有多很多很多的想法很多的观念再进来，也会把它建构得更好做得更好，所以未来可能要朝向3.0 的时候，你的专业你来看你有些什么样建议，觉得未来可以讨论的方向可以往这里走。
我觉得有一个支付制度的结构性改变一定要突破，我们现在是 1.0 是时数支付，就合你几小时，那 2.0 是码别支付，那 3.0 其实一定要朝向一个以人为本，就是论人计酬的包裹式支付，整包授权给长照单位跟安家自己讨论自己运用，不要再一定照专 A 个管居都就要层层的去核定，那所以才会导致到说譬如我们现在会有譬如说核定陪同外出，那我们陪着阿嬷走出去的时候因为阿嬷觉得太累，她回来结果不满30分钟，赵专说不行，那你
要时间
不够，你没有满30分钟，你不能计陪同外出哦。
哇，
那阿嬷你就站边站到30分钟这个等这样你就可以勾
你通融一下好不好，有点人性好不好，
可是那是码别而且是死我们申报上面你要满30分钟，如果我们没有满30分钟我们就叫做福报续报不实申报，我们还要被罚10倍、还要被记点、可是你知道这样的制度设计是本来它的结构性就有问题，所以我们这样子如果说没有那个符合，像比如说下大雨我没有办法陪同外出，可是我没有陪伴服务我只能够 陪同外出，我就虚报了、因为 陪伴服务是175，陪同外出是195，价格不一样，那可是这个是结构性造成我，因为我要调整码别没那么好调整，我要打电话回去给居都，居都还要打电话给 A 个管
痛，
可是现在下大雨了我到底要不要出去那你要不要核定我这个码那居都我就坐在办公室听你讲电话嘛，那 A 个管你找得到吗他可能跑出去访案了
对大家都有各自的工作，
所以这样的码别的设计，而且因为这特别这两年比较严重是因为计点政策， 出来、嗯、那因为这个很像那个交通祭典，我觉得很可怕、嗯、就他因为他以前这种好像差不多好像还好，不是，可是现在被祭典大家都开始紧缩了，所以我就以安全为由，我所谓安全不是个案的安全、嗯、是我不被祭典的安全、
嗯嗯嗯、
所以我那我就是限缩嘛，那和这样就做这样、嗯、我就不能多做、
嗯、
我也不能换跟着你的需求做，不好意思我政府说不行、
嗯、
等一下我被罚怎么办，
是，
所以这个其实是我觉得现在马别已经走到一个非常僵固的状态，
有一点瓶颈了，
其实三
也发现了很多问题了，
对对对，很多，就是所以3.0事实上一定要做非常大的突破，
以人为本，
对，你应该用包裹式支付，大家可以想见嘛、嗯、就是我现场的需求，
嗯，
最能决定的人是谁，一定是服务单位跟案家，
是，
那我们要怎么去授权跟相信他们，那些不 OK 的就是会、嗯、那你要用其他的方法去防这些弊端、嗯、不是直接全面像化疗这样，我就是直接化掉、嗯、好细胞坏细胞
全
部杀、
嗯、
对，
我觉得我们要开始改观，
对啊，
就很多观念你要开始改，比如说我们以前就是预防他受伤刀子全部都收起来，连指甲刀都不行，
对、
哦、可是你就让他失去了很多可以享受生活的乐趣啊，或者烹调的乐趣啊，还有其他好处多于坏处的时候，优劣之间以国家政策来讲确实不容易啦，因为制定一个政策然后要run一段时间，但我们也在这里看到了一些状况跟问题，可以期待未来的 3.0 以人为本跟包裹式的支付应该会更贴近我们的需求，我要给丹丹来丢，我们再来就换我们会用得到今天非常谢谢逸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要继续再跟你聊聊，因为 你接触到层面真的太多了，我们下一集再来聊好不 好,、
嗯、好，
那也欢迎大家可以、透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在 Podcast 各个平台要按下订阅钮哦，把今天这么精彩的节目分享给我们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可以留话给我们，对于节目有任何的看法，有任何的想法想说的话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也会在节目当中回复大家，谢谢大家收听，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阿娥，先来一杯我们再聊